2011年5月24日，佛陀的启示。诸位善知识，吉祥如意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在思念处的方面，已经为大家讲完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与法念处的第一个主题，也就是五盖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个主题，也就是法念处在修的时候，除了五盖之外，再来就是五蕴。观察五蕴，这就是在修法念处。五蕴它的重要性啊，从这个杂含经的第一经就已经表明出来，可见了这个观察五蕴它是有多么的重要。杂含经的第一经就讲，当观色无常，如是观者则为正见，正见者喜贪尽，喜贪尽说心解脱，如是观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所以你看呢，开宗明义第一经佛陀就这样子教我们，色受想行识第一经就已经教我们要观察这五蕴的。虽然那边并没有提到观察五蕴就是修四念处的法念处，虽然没有讲得这么清楚，但是佛陀已经交代这个修行方法。那这边啊，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更确定，当你在观察无蕴的时候你的定位在哪里，所以这边啊再度提出来。另外大家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，佛教它到底有什么不共外道的呢？你要知道啊，外道他们也修禅定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正德的人大有人在，甚至得到空无边、事无边、无所有、非想非、非想处，这些禅定、四禅、八定外道修成的大有人在。那么到底我们佛教有什么异于外道的地方？佛教的特点在哪里？佛教的解脱到底如何有益于外道的解脱？凡此种种啊，我们从观察五蕴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一个佛教的特色。你说透过十遍处修成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透过观呼吸，透过慈悲喜舍修成初二三十禅，这一些修法在外道里头不乏有类似的方法。你像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每一个天人都有，不仅是外道修这种慈悲喜舍啊，天上的天人哪个没有慈悲喜舍呢？没有慈悲喜舍的人是没办法升天的。所以这边大家可以非常清楚说，佛教异于外道地方，非得从这个五蕴啊作为一个起始点的观察处啊，它不是唯一不同点，但是呢是一个入手处。换句话说，每当我们观察五蕴的时候，渐渐的开发出佛教的智慧、佛陀的智慧，渐渐的让你与生俱有的一些智慧啊、般若智慧啊，一点一滴的开发出来。所以说观察五蕴有这么样的重要。而且啊，我告诉大家，天台宗讲的止观，止是 shamatha， 观是 vipassana， Vipassana 在南传佛教的马哈希的修法里头特别注重这一点，所以啊，马哈希这一脉的人啊，有很多是纯观行者，只修观不修奢摩他，不修止的。而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上士道，我知道许许多多人呢、啊、在读广论，广论这一本书啊，上士道的最后两品是奢摩他品、毗婆舍那品。那奢摩他品有一些道理也是共外道的，毗婆舍那品呢、啊、就非常啊属于佛家独特的智慧。解脱的智慧，成佛的智慧啊，所以这个部分你看一样哦，这观有它，就是说一个佛教的修行者如果只修止没有修到观呢、啊、那么不足以为一个阿罗汉菩萨与佛，分辨不出他是佛教徒还是外道徒，所以一定要修观。修观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修法就是观察五蕴，所以啊，在南传佛教里头或者是一些原始佛教的修行者，他们不修禅定的，他们就是一向的修四念住，一向的观察五蕴无常苦空无我，渐渐的以此啊来慢慢证得刹那定，以刹那定啊一次又一次的累积，瞥见真理，瞥见法，见法，这样一次一次累积啊，最后啊，可以达到阿罗汉果。所以说，观有一个很重要的所缘境，就是观察五蕴。所以这边啊，以后大家了解了，五蕴是修什么呢？修法念处。所以大家以后就了解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讲啊，这个法念处啊里头其实啊五取蕴也算是法念处，那十二入处六根跟六尘啊其实也是属于法念处，那这个我们会留待后面啊会继续为大家讲。当佛陀在描述世间的时候啊，不管是有生物的还是无生物的世间，佛陀有时候会用五蕴来表达，有时候会用二十二根来表达，有时候用十二入处来表达，有时候用四圣地来叙述。佛陀在不同的场合，针对不同根基的人，讲出不一样的佛法。无论是怎么样子的佛法，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啊悟入佛之之间。那五取蕴也是佛陀讲的一个重点，而这边呢、啊，我们要认识两个字，五取蕴的蕴跟取。所谓的蕴呢、啊，在这个巴利文里头啊，叫康达，康达。那么取呢，巴利文叫做Upadana， 再讲一次 Upadana、哦、那么取啊在这边啊是指强烈的可爱欲望，这叫取。取你想想看嘛，你今天如果会想要取一个东西的时候，那个取已经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了，一种渴望想要，对吧？哦，这个十二因缘里头啊，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，你看爱之后就是取，你爱了一件东西，喜欢一件东西，你爱了之后呢，你就会想要把它取过来，想要把它拿过来。你走在马路上，走着走着，看见非常漂亮的衣服，本来你只是站在街头望着橱窗看，结果你一直看一直看，看着看着就走过去啊，开始问询问价码，然后开始杀价，杀一杀买下来， 你看，我们似乎不断看到这样子的戏码在重演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取嘛，就想要取过来了嘛，对吗？哦，所以人世间啊，有很多这类的事情啊，只要我们有喜爱在里头，有可爱，口渴的渴，有可爱在里头啊，你就会想要把它取过来。哦，这是取。哦，所以每当一个东西很可爱、很美，你喜欢它、贪着它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开始想要拥有它，想要拥有它的一个前提就把它取过来。所以啊，你在心里面呢、啊，会只取这个对象，啊、哦，只取你喜欢的东西，哦，因为你太喜欢它了。那么你可能啊，对事物呢具有邪见，啊，因为你把它，你对美的东西，对你喜欢的东西啊，你会开始怎么样？以为它是永恒不朽的，以为它是可以抓取不变的，殊不知啊，一直在变啊。你看最近新闻都报道啊，美国龙卷风，哦，最近已经好多龙卷风发生，是美国啊，这个最近几年来啊最严重的灾难。你看，日本地震，哦，基督城，纽西兰基督城地震。那到处都有一些灾难发生，这是什么？无常啊！哦，无常。我们台湾也发生过多次的土石流，你看也是无常，都是在无常。所以啊，当你这个看到这些东西啊，认为可执取的时候，那是忽视了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一直在变的。眼前你们所看到的这花朵，这个花它会凋谢，也是在无常。任何一法有可能是常常不变的吗？但是呢，当我们把东西认为值得贪取的时候，那个时间点里头啊，我们基本上都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常常不变的。你自己下次啊去感受看看，你很爱一个东西，你会想尽各种办法来获取它。这个时候其实你内在已经产生一个根深蒂固的邪见，以为我取到它会有多好多好，可以啊享有它很久很久。你不晓，假如说你已经事先知道这个东西是会坏的，是会死的，你还会这么样子的执着吗？通常啊执着就会降低了。所以佛陀说啊，诸行无常，无非是苦。只要是无常的诸行，任何一法都是苦的。如果有任何一法是长恒不变，那么我们才可以在这一法上啊，非常安心的说它是快乐。哦，问题是哪个东西不变呢？每个东西都在变，所以啊，无非是苦。有时候你认为事物是永恒不变，认为他们很好，并且想要拥有，诸如此类啊，都是邪见。你因为这些邪见啊，而贪取各种东西啊，并在接触到他们的时候加以执着。哦，你会开始啊，哦，执着很多很多的东西，都想要啊据为己有。因此，当你使用佛法的术语时，取或者是执，执着的执，就被视为两种心所。哦，是这样子。佛陀谈到蕴，刚才我们解释的取，那另外有一个字是叫蕴。佛陀谈到蕴的时候，是指积极或聚集蕴，它是积极或聚集的意思。那总共有五种，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色受想行识。色就是 Rupa， 受就是 Vedana， 想是 三两，形是 sakara 啊 ，sankara， 四是 binyana，binyana， 那这几个非常非常重要。刚刚讲过，在第一经里头啊，《杂含经》第一经就已经提到五蕴了，而且啊，有极多的经文都谈到五蕴，不是只有第一经，非常多。你就算到大般若经里头啊，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大般若经的一些相关句子啊，都还是不离开五蕴的。比如说，一个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，不因观色，不因于色作加行，不因于色胜解作意。如果于色胜解作意加行，没办法真正获得般若波罗蜜多，没办法真正能够了悟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你看，像《大般若经》相关的这种句子，一样提到色，色提完之后就讲受，受想行识都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从这里头就可以看到，哎呀，有太多这种提到五蕴的情况。那这个大家在生活中啊，摆脱不了五蕴的。你从早上起床一开始，刷牙洗脸，张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，请问有摆脱五蕴吗？都是动用五蕴在做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啊。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啊，如果你懂得回来观察五蕴的一切生灭现象啊，不得了，你就心安住了，你的心呢，就不会再躁动不安，就可以安住。所谓的五蕴呢，整个世间呢，都是由这五蕴组成的，包括所有的物质与心理的现象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什么是色法？色法就是物质现象。哦，受想行识是属于精神现象。哦，所以大家从色受想行识啊，就可以对于身心这个全面性啊，就非常了解了。下面我们呢，回来看一下大乘佛法的这种核心空性智慧。哦，关于这个五蕴呢，我们就下一次为大家讲。那有关空性智慧啊，之前我曾经为大家谈论到，基督教跟佛教的差异，一样是善恶，这个世间一样有善恶，而基督教啊，它倾向于啊，把这个善，倾向于把我们啊一直拉往这个善的方向，并且是达到至善最高的善，回到上帝那边去。佛教呢，它在这个涅槃的观念里头，在佛法中观的观念里头啊，这个没有任何善恶了，非善非恶，不执着善恶的任何一边。当前这两边，所以佛教它是属于超越的，基督教啊，它基本上啊还是倾向上帝的价值观。下面呢，我们这边呢就要为大家来谈到这个另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呢叫做空性的自我空缺 ，self-emptying of emptiness。空性的自我空缺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读过《大般若经》里面的二十种空啊，你就会了解二十种空它的顺序啊，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。我后面不讲，这第四个啊是空空，就是这边要讲空性的自我空缺，两个空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每当我们啊把一个人调教。慢慢调教，让他对这个欲望啊厌离不欢喜之后，往往会得到另一个极端，那个就是啊一切皆空， 他认为一切都是假的，没有什么需要去关心，没有什么需要去管的。哦，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进入停顿、停滞的状态，哦，会变成愚痴。哦，那一切皆空嘛，懒惰了嘛，什么都不做了嘛。可是啊，是这个样子吗？不是。所以，当你落入这一种情况的时候，恐怕就是变成另一种对空的执着。所以很重要的是呢，要怎么样？空空，哦，空性的自我空缺，就是空空。那空空啊，这个基督教跟佛教关于终极真实的第二个重要差异啊，是在哪里呢？在佛教里，作为终极真实的空性，必须得空掉。哦，在佛教里头啊。必须再把所谓的空性再空掉。然而重要的空性呢、可能呈现为什么样子呢？就是、我们把空性当作空性而加以执取。哦，你没有把空性去除执着，你把空性执着得很厉害。比如说，很多。这个佛教的方法教给你的时候，请问这个方法是要你再度产生执着吗？不是。可是许多人学了佛之后啊，对佛法超级执着，离开了世间的执着，掉入另一个执着，从一个执着换到另一个执着，只是换了一个环境而已，可是都是执着，所以那个执着的习气并没有改变，所以这边。他这个佛法才要教你，教你空性，让你离开很多执着之后，你连空性都不要再有执着，哦，是这样。如果你对于空性再度执着啊，那不是真正的空性哦，那不是真的空性。在龙树的中论里头，如果那个空性啊。被模糊的感知到，不是非常精确、详尽的感知到，而是模糊的。那么跟什么一样呢？跟你错抓一条蛇，差不多。你正确掌握空性啊，那是那种定义啊，是与无与伦比的。可是当你错解空性的时候啊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把蛇。抓在手里，你明明是想要抓一条绳子，结果抓错，抓成一条蛇，这个就是，那你抓下去的结果就一定被蛇咬，一样啊，你错抓空性，空性本来要带你到解脱，结果你错解空性，空性当然反过来伤害到你，所以啊，这是这种情况，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？错用了神秘的智慧。所谓神秘的智慧啊，通常跟神通有关呢、跟神机有关。哦，你把你误解了空性之后啊，恐怕会错用神通。所以正确的了解空性啊，有助于神通的使用，不会滥用神通，不会把神通啊用到乱七八糟的事情上，变成宗教诈财、宗教骗色，就不会这样子。所以以上呢，为大家。讲解这个空性的智慧，希望大家能够渐渐从中啊获得一些益处，把最后连空性都不执着。阿弥陀佛。